佛光普照立澳门，慈悲喜舍报佛恩，中华文化传众人，人间佛法是佛根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诸位法师、各位嘉宾，还有各位义工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澳门风景如画，它处在珠江三角洲。澳门这个名字起源于渔民敬仰的天后，那就是我们的妈祖。据说有一艘渔船在海上航行，突然遇见狂风暴雨，渔民处在危难的危急的时候，紧急关头有一位少女勇敢地站了起来，她下令风暴停止，居然风停止了，大海恢复了平静。渔船到港之后上了岸，这个少女朝着马格山走去，突然一轮光环照耀着少女，化作了一片祥云，人们在她上岸的地方供了庙，称为妈祖阁。在1553年葡萄牙人得到了居住证，从妈祖阁上岸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当时也没有命名，就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。正好因为是在妈祖庙的边上，称为妈阁，于是澳门就被命名为 Macau。 澳门有 50% 的人信佛教，信观世音菩萨，佛缘非常的深。今天能有幸来到澳门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传承佛教精髓，令我们法喜充满。要让世界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中华文化的传承；有人的地方，就要有佛光普照。人间的烦恼不断，感情问题、钱财、意志消沉、失去希望，连澳门都不断发现了自杀的情况。一名15岁的女孩子因为想不通，她跳楼身亡。过不久，有两名分别只有17岁和15岁的少女接二连三地跳楼，奇怪的是竟然在同一幢大厦。情绪失控、忧郁烦恼，从负面行为想来逃避人间的压力。现在全世界共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，每年自杀的人数那是100万人。身体病好治，我们人的心理病难治啊。所以想不开、嫉妒、恐惧、嗔恨，都是短暂的负能量的思维。我们要懂得 把这些负能量的思维，缺少智慧，看不到明天的思维，要用佛法的精神来把它去除。佛法倡导知足常乐，在人间要懂得把人间一切名利得失看见像浮云一样，今天看见了云，但是明天它就走了。逆境和顺境，这是人间的一种缘分。来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一切随缘，不贪不求。记住，要学会一生忍让，足以消灾解难。如果你能够一生让路，你又何失寸土半金呢？台长教你们四个方法，以修心做人。第一，要节欲戒怒。一个人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让它发作。今天有欲望，说明你还有贪心，你一定会发怒。当你欲望得不到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愤怒。所以要记住，节欲戒怒是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的法则，所以叫是保身法。第二，叫收敛安静，是治家法。一个人在家里，你要想平安，你要收敛，不要在家里动不动就骂，动不动就吵，这样你就会变得安静，家里也会变得更安静。第三，随缘自然，是处事法。我们在人间，不要这个事情一定是我的，那个事情我一定要得到它。实际上处事最好的方法就是随缘。今天该我得的我得，今天不该我得的我就不得，自然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圆融。所以在现在社会上，少得罪人，好好的把事情做得圆融一点，你是做事情最好的一个方法。第四，就是慈心度人，是出世法。如果我们在人间经常帮助别人，每天去帮助众生，去救度众生，你已经活出了这个世界，你已经是人间的菩萨了。所以学佛修心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。广结善缘，就是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对别人尊敬，就是庄严你自己。你想要别人尊敬你，你先要尊敬别人。知足常乐，就是拥有了一切。精进修行，就是让你离苦得乐呀。有一位高僧大德与他的徒弟雨后走在泥泞的土路上，他的鞋沾满了很多的泥巴。他的徒弟问他，师父出来为什么不换双鞋子呢？这位大德看着村子里泥泞的路之后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换鞋不如换路啊。徒弟顿觉心头一震，他在这个大德的带领下，找了一条石头路从一旁走过， 从此一捞永浴，下雨再也不要换鞋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换路比较复杂，换鞋比较容易。但是人的毛病就是在困难的时候，总是在无知的去适应着世界外环境的变化，随波逐流，别人要什么我也要什么，别人要名要利我也去要名要利。想一想，房产走得好，很多人借钱来做房产，最后产生了很多的烂尾油、烂尾楼。除此就不知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懂得以自己的忍耐心，坚定地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能够解脱的道路。经常受到外界影响的人，他会扭曲本性，因为当他得不到的时候，他会拼命地去争，拼命地去抢，就会在他的心灵深处造成了忧患和烦恼啊。美国通用公司一个首席执行官叫 Jack， 他被人家应邀去上课。他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在讲，下面都是企业管理人员，听完了之后，那些企业管理人员都有些失望，就问道：请问杰克，你今天讲的这么那些内容我们都知道的啊，可为什么我们之间你是成功我们不成功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杰克然后回答说，那是因为你们只是知道，而我是做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。是的，有很多道理很简单，很多的佛法我们都知道，但这些简单佛法的道理我们却没有去做到它。比如我们都知道做善事能够解掉你的灾祸，想一想，但我们却常常的忽视了那些解灾的善事。有些人看见马路上跪在那里要钱的人，也要骂一句，这些是吸虚虫，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工作，你没有慈悲心，你给他一块钱他不会成为富翁，你给了他一块钱你不会成为穷人，布施的是一份心。希望大家要懂得，不要忘记从细小的善事开始做起，所以不从细小的善事做起，你就无从解决去除烦恼累积功德。所以不要小看每一天一个善念和一个善举，因为一年365天你就会成为一个善人。要广布施，广做功德，清楚地懂得修心修行的道理。我们要懂得要用永恒的心来保持自己这颗干净的内心，这才会拥有定力。一个人三心二意，结果总是在半途而废当中长寿失败的苦痛啊。很多人经常失败，有一个年轻人屡屡失败，他就去问叫释缘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用温开水冲了一杯茶给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品尝了几口之后说一丝香味都没有。 老和尚用滚开水把这些茶叶冲了一杯，这时候年轻人看见杯里的茶叶上上下下在浮动，随着茶叶的沉浮，一丝丝清香从杯里软软的升起，于是老和尚冲了五六次，整个房间充满着香味。这个年轻人会意地点了点头，这时候这个茶叶才知道，因为茶叶在树上变成泛绿，在阳光的炽烈当中开花，在暴风雨中成熟，在熊熊的火焰上培干，这就是每片茶叶所必须承受的磨练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在暴风雨中成长，在感情婚姻上成熟，在生活的压力上我们磨练着自己，生活在烦恼的事件当中，在实践人生价值的道路上，我们是崎岖和难免的，但是我们学佛人有信心要看到将来，看到未来，因为我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。把人间一切都要看得淡，对一切不要去强求。现在很多人就是强求，不在乎别人才会犯错。我们对自己不要在乎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，要专注自己人生的方向。所以一个修行有为的人，他最重要的是一个方向。就犹如一辆汽车，虽然你加满了油，虽然你一直拥有很好的车技，但是你不知道方向，你再多的油，再好的车技，也会让你开到其他的路上去。所以人生要淡然，要坚定，渗透到生命的目标当中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稳，转变自己对人生的态度，这样你才会成为你心灵的主人。我们不要被红尘所染，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善念和善心，这样你才不会迷惑。世界和人生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简单的多，所谓的复杂是幻想对你的蒙骗，让你产生执着和误解。所以放下自己的嗔心、恨心和贪心，你才会找到一条真正的修行之道。我们心中有佛的人，看别人都像佛；你心中有恨的人，你看别人都很恨。你怎么看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样看你，别人的态度正好反射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有一位老师，他让全班的同学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你最不喜欢人的名字，结果有些同学在30秒钟之内仅仅想出一个人，甚至想不出他不喜欢的人，但是有一个同学竟然一口气写出了15个不喜欢的人。 在心理学上来讲，你越不喜欢的人越多，证明你正是不受大家所喜欢的人。犹如经常批评别人的人，正是别人对他批评最多的人。所以我们做人要多看自己，叫内观；多看别人的毛病，那叫外看。所以观比看好，观才能看到自己内心，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性和良心。我们人焦虑未来，却又不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事情在后悔，却又不想怎么来改变，让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。很多的人婚姻失败，离了婚了还要拼命的骂对方，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责任。这就是人只看别人不看自己的问题。台长希望你们对人不要有疑心，因为对人有疑心就无法相信别人，对人有疑惑你就无法原谅别人。多一分对别人的疑虑，你就少一分对自己的信心。学佛人心中要容得下别人，你才能修成佛法，你才能让别人容下你。这就是包容，这就是宽容啊。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舍，当你不懂得舍的时候，你就得不到。很多人每天想索取。有一位佛友问台长，台长什么叫圣人，什么叫小人？台长告诉他，圣人就是每天为别人想的人，小人就是每天想从别人身上占到便宜的人。所以学佛人首先就是要学圣人，不能让自己的私心杂念老藏在心中，这样天天有一点私心，天天有一点杂念，时间长了你就会变成一个有业障的人。从前有一家布店的老板，他一直在做布的生意，但是呢，他用的那把尺啊，总是比正常的尺啊短一点点，这样他可以多赚人家一点钱。有一天，突然碰到一个学佛的人，跟他讲，这样良心过不去。他呢自己觉得良心受到谴责，一直啊决定做个正经的商人，我赚我该赚的，我不赚我不该赚的。他就把那把短尺换了，可是呢尺换了之后他心里不安，他也要看看那边马路对面的那家卖布的店，他的尺是不是也是正的。结果他来到一个另外的对面的布店，拿出啊，趁别人生意忙乱的时候拿出了一根绳子小袋子，偷偷的量了一下，回到家里用标准的尺一试，发现这一家的尺竟然比他原来偷的那种尺的数量，就是尺寸还要短。他一想，原来我比他还好啊，我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然后他昧着自己的良心，又开始了用他那把短尺在偷赚 别人的钱。一些人在人间受到谴责批评的时候，总会把目光射向别人的身上。当他一旦发现别的人比他犯的错误更严重，他的心居然会心安理得，对自己的错误也不以为然了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从来没吵架的时候，偶然的吵架，心里非常的内疚，走到邻居这里去一问，邻居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家里小吵天天有，大吵三六九。所以他一想，那我也吵吧，既然大家夫妻都吵，那我也吵。所以迷失方向就是我们说迷惑颠倒，对人间的一切啊，不能迷失自己的，颠倒自己的想法。人生在世，不能失去慈悲心。我们要常常关照自己那颗浮动的心，让自己的智慧和理智要永恒。所以很多人能成功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他有理智。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一个故事，一个火车站，一辆火车，一个老伯伯买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，放在窗户边上，迎面来了一辆火车，很快的呼啸过去，把他一个鞋子吸出了窗外。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惜，老伯伯拿起另外一个鞋子马上往窗户外一扔，边上的人说，哎，你怎么把那只鞋子也扔了？他说，我拿着一只鞋子已经没用了，我扔出去之后别人捡到了还能再穿。这就是智慧啊。我们人没有愿力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残酷。人要有愿力，要懂得我未来想做什么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愿力，他会对社会产生冷漠，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记恨。这就是愤青族啊，愤社会啊。所以很多人现在看谁都不满意，看谁都很讨厌，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好，之后他就沦为忧郁症。所以我们要用佛法的无为智慧来帮助别人。无为就是只求奉献，不求回报。我们要只求理解，不求被理解。我们只求去爱众生，不求被众生所爱。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无为，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呀。台长经常在广播里每天回答我们佛友的问题。那么在前啊不久，一个听众看一个孩子的图腾，台长一看就问他是不是吃过羊肉。听众说这孩子非常喜欢吃羊肉，因为台长看到他身上有三只羊，而且他的皮肤像羊肉一样软软的，没有肌肉，会有肥胖症。听众说他已经很胖了，而且现在还在吃羊肉。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，谢谢大家。喂，你好。
你好，师傅。师傅，帮同修的孩子问一下，他是1996年1月份属老鼠的。
我告诉你啊，小师傅有没有给他吃过羊肉啊？
哦，他很喜欢吃羊肉，好，感觉好像现在也有吃。
我告诉你，身上有好几个羊啊！哎呀，三只羊哦。嗯、
哇，三只羊。
啊，所以他的皮肤啊，啊，软软的，他的皮肤啊，
嗯，
啊，没有劲儿的，没有肌肉的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
像羊肉一样。
哦，
啊，很吓人的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他的身上这个肥肉以后会越来越多，他就会有肥胖症了。
他现在已经很肥了。
哎，看见了吧？你看看看，你想想看，所以这个人有时候不可做坏事啊，真的。
是的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谢谢。大家都知道，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，他对冒充他的作品还有假画的人，他毫不在乎。他说，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，就是我的老朋友。我是西班牙人，我不和老朋友为难。而且那些鉴定师他们也要吃饭的，而我什么都没吃亏，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？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，一个不经意的宽容或有意的谦让，能让你舒怀，让别人幸福，这就叫以德服人。人生是公平的，没有人特别受到眷恋眷爱。我们在人间通常被自己认为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击倒，很多人活在世界上，整天以为我受到了不公平，我难受，我受苦，我想不通，慢慢的生了重病。所以我们在无始业障中应声倒下，而带有业障就犹如被别人打倒一样，而往往打倒自己的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业障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生出的。我们天天动坏脑筋，天天在造业，我们恨自己的父母亲，就是给父母亲在造业。所以在人间，大家记住台长的一句话，幸福的背后藏着一堆的悲哀，欢喜的背后是一串痛苦的历程。勇敢的人要面对人生，要理解人生的烦恼和无常，才会学来忍辱精进的真谛呀。面对人间的苦难，我们要想得通，要乐观。很多妈妈被孩子气得半死，身体非常不好，结果就有一个人跟她讲，都是讨债鬼。那一天开始她想通了，原来上辈子我是欠孩子的，所以算了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他是一个讨债鬼，那我就得还债。这样的心态你就会想得通，想得开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，他就整天乐观开心法喜。有一个叫贝尔的人， Bill， 他被人称为这个村庄里是最乐观的人。有一天山洪爆发，水都冲进他们的村庄了，结果大水漫过村庄，这个别有没有办法，他躲在了他的房顶上。这个时候他还乐滋滋的哼着曲调，开开心心的不犯愁。邻居划着船过来跟他说，别有啊，你家的鸭子都被冲散掉了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呵呵，没关系，鸭子会游泳啊。过一会儿人家又说，你家的麦子被淹了。他说没关系，反正今年是欠收年。人家又说了，水淹到你家的窗户了。别又说，呵呵，太好了， 我已经多少年没擦洗窗户了。拥有乐观开朗的性格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认清人生无常，那要不执着才能变得懂得啊，拥有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快乐。我们对待每一件事情不要过头，不要太执着，今天拥有的那就是拥有，今天没有的就是我们无缘。所以我们懂得人生是过场，人生是一辆没有回头的列车，只有在这辆列车上面好好的过好自己每一天，拼命的珍惜现在，你才会拥有未来。珍惜但不执着的人，他才能开悟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坐着，我们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，我们就要学会感恩呢。我们一个人的成长离得开别人对我们的帮助吗？想一想，我们从小对得起我们的老师，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同学吗？想一想，我们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多么多的朋友嘛，这一切就是你应该懂得感恩的基础。因为只有感恩的人才懂得慈悲，只有知恩图报的人才有智慧，只有每天把时间花在众生身上，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进步的人，他才会称为人间圣人呐。有一个人，因为年纪，这是真的故事，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呢他的下肢瘫痪了。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个邮局的 post office 的那个领导，他在中学毕业后，他的爸爸就千方百计让他到了邮局，安排一份的工作，可以坐在那里整天敲图章不动的工作，工资和各种福利都与别人一样。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三年，他是一个严重残缺的人，能有这么一份安稳和保障的工作，应该对他来讲心满意足。但是有许多的健康的同学都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工作，都还在为谋份一份职业而四处奔波求人，但他却辞职了。那个时候一份好工作不容易，他辞职了之后，因为他很多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辞职？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同情，也看不见别人对他的怜悯，还有鄙视的眼光，所以他的自尊心在这些目光当中一次一次的被刺伤了。所以就是父亲的打骂，母亲的哭求，都没有阻止他离开工作岗位。辞职之后，他是开了一个小书店，后来这个小书店因为当地的房屋拆迁，他关门了。后来他又与人合办了一个小的印刷厂，仅仅维持一年多，结果合伙人背信弃义，他又倒闭了。两次经商让他伤了很高，债台高筑。这时候他的父母和朋友又来劝说他，你是一个残疾人，你不要再去胡乱的折腾了吧。多少好手好脚的人都撞得做生意头破血流，何况你呢？父亲劝他趁自己还在岗位上，让他老老实实回到邮局上班算了。 但他没有回头，他又选择了开饭店。这次他吸收了前几次做生意的这个教训，一年下来，小饭店盈利当时的20000多元，他又开了2家连锁店。10年之后，他的连锁饭店不仅在他的城镇当中到处都有，而且在外乡也一间一间的开张，他自然也成了事业成功的老板，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。当有人问他成功的经验的时候，他说了很多，但他说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同情自己，别人同情你不要紧，如果自己同情自己，你会成为懦夫，失去前进的动力，成功也就绝不可能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的人不是残废，但是我们的心已经残废了。很多的人要他念经爬不起来，不肯念，很累，没时间。就是健康的人，你也会遭遇到人间磨难多多的打击。所以当你悲观失望来临的时候，你就是会慢慢的颓废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有勇气有信心，一蹶不振，你会重新失去做人的勇气。学佛人不要同情自己，对自己要严格的守戒和忏悔，要反省造成我们自己生活烦恼和原因，才能走出你鲁弱的心理的陷阱。一个人事业的成功，往往取决于你自己的战胜自己的心态，学佛者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你精进努力和菩萨的智慧呀。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去跟别人比，去显化，去让自己得到一些心理暂时的满足。美国著名拳王叫 John Louis， 他呢纵横拳坛，他打倒了不知道多少的拳手，但他私底下为人十分的谦和友好，他完全不像在赛场上那么的勇敢模样。有一天他和朋友骑自行车一起在马路上，后面有一辆车被他们两个人稍微堵了一下，不停地按喇叭，开到前面停下来，货车司机怒冲冲地指着他们一顿痛骂。货车司机走了以后，这位朋友非常的奇怪，跟他说，哎，我的拳王啊，你这么看见这个家伙这么的无理，你为什么不好好修理他一番呢？焦如意轻松地回答说，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索，你想卡罗索会为他唱一首歌吗？这就是智慧。所以你是一个有修行的人，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你跟他争吵，你就是在降低自己的智慧。当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在怒骂你的时候，难道你也要跟他一起成为一个人间的凡人吗？所以忍字头上一把刀，我们这把刀就是一个烦恼，如果你把这把烦恼放在心中，一烦它就割一下你的心。 当我们遇到令自己气愤难当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要平，气要和，用一颗包容别人的心，给自己带来的怨气和不快才会慢慢的散去。这就是学佛人的忍辱，这就是修心人的精进啊。我们人在苦恼当中还不知道苦恼，那么这是最苦恼的事情。如果你哪一天知道这是苦恼了，这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，你就会自动消失。我曾经告诉大家，你没有经历过苦恼和烦恼，你一碰到苦恼和烦恼，你马上就会心神所失。所以很多人一碰到孩子成绩不好就大跳大叫，很多人发现先生稍微晚一点回来他就拼命的大叫大吵，实际上这个知烦恼者知虚空啊，因为昨天的烦恼可能今天就没有了，昨天的这种让你啊痛恨的事情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。想一想我们过去小时候有多少痛苦的事情，现在还有吗？我们今天痛苦的事情，想一想等到哪一天我们睡在病床上爬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为今天烦恼吗？知烦恼是虚空，知人生是无常，这就是悟性。所以佛经上说，若知我空，谁受绑者？若知无我，烦恼何生啊？还没讲完呢。心若不生，静自如如，万境本闲，唯心自扰。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有很多人这么稍微一点点佛经的佛语跟你们讲就听不懂了，解释一下吧。我知道其实你们都是听得懂，你们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而已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心中不要去生啊，你不会烦恼，你看见所有的境界就像过去一样，叫静自如如，就是如如不动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看到的东西十年二十年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境界本来都是空闲的，是没有的，唯心自扰，叫心所创造这个世界。我举个例子，你们知道一个人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，一个心可以小到什么程度。如果你们坐在下面把你们的眼睛闭起来，你们想象我看到了大海，看见了遥遥无远的天空，我看见了一座城市，你们的心就像大海般的宽阔，像城市般的宽大。如果你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，想象着一根针，一个针眼，你的心就像针眼这么小。所以我们的心是能大能小，为什么宰相肚里能撑船呢？所以希望学佛的人要把心像大海一样的宽阔，要把情像无限的天空一样宽广，把佛的心通通的洒向人间呐、啊！台长有一次听到一个反馈，一位同修的妻子，村里啊有一笔征地的钱来按姓氏来发放，而他的妻子呢已经跟着父亲呢变成了外姓，当改回原姓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来不及了。同修呢发愿将这笔钱呢 啊，全部用于他自己去放生啊、弘法度人，菩萨保佑，居然他就拿到这笔钱了。而其他的外姓的亲人，甚至一直保姓、保持原姓的妹妹都没有得到这钱。不久之后，同修求菩萨又求到了孩子，所以他们一家非常坚定地相信观世音菩萨。在播放这段视频之前，我还要讲给你们听。昨天在博客上，台长看到一个学了心灵法门之后，人家欠他2000万都还给他了。你说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叫他可能，这就是智慧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下面给大家播送一下这个录音。
是吧，那个首先分享一个灵验的生活实例，说是2015年年初，因为政府征地，同修妻子的村里头有一笔钱要按姓氏来发放，而同修妻子偏偏又跟着父亲变成了外姓，他们想尽了办法，虽然也曾把姓改回了原姓，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这笔钱想必是拿不到了。同学和妻子干脆抱着无所谓的心态，试着求观世音菩萨，说如果能得到这笔钱，将全部用于弘法事业，菩萨慈悲。过了几天，村里头再次召开会议，同意并把这笔钱发给了同学的妻子。同修非常激动，是菩萨慈悲，是菩萨显灵的。说来也有意思，反而保持原姓的妹妹，却由于生的两个小孩不是跟母亲姓，所以连同母子三个人都没有分到那笔钱，而其他一些外姓子女烦恼着要打官司。因为没过多久，同修索性又求到了妻子终于怀上宝宝的特大喜讯，他们欢天喜地，从此坚信不疑地把弘法利生的事业当做了人生的头等大事。谢谢师父。
这个你看看，生不出孩子能够生出来，钱分不到能够分到。
感恩菩萨妈妈，感恩台长师父，心灵法门真的太实用了，
太实用了。他不把他说为佛法，他说做实用，他说没修好，以后好好教育他。我们要明白，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。你们想一想，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走过了，这个过程就没了。所以要记住，人很快的就把这个过程走完了。我们要懂得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，因为我们在每一天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是漫长的。但是结果只是瞬间，所以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，做一点坏事，最后你被抓进去了，很快那就是叫结果。所以我们人要懂得，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是享受还是痛苦，幸福和悲哀，它都是一种混合物。你们记住了，人在快乐的时候，很快的有应遇的悲哀，在悲哀的当中，一定会有幸福和智慧的存在。无论你现在的贫富和富有，你都会体会到幸福当中有苦难，苦难当中有幸福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想改变人生的人，就要学会克服自己心中的芥蒂，克服烦恼，克服自己的苦难的感受，让自己的心迎接着光明。因为我们到人间来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们不想贪求人间的一切，我们用一颗好好的心，好好的活着。记住，当今的社会不生病，没有天灾人祸，这已经是福气了，要知足常乐呀。来自马来西亚太平的一个林同修，他在没有吃药没有开刀的情况下，他这个瘤啊，一个肿瘤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这到底怎么办到的呢？他自己说，心灵法门，他说是21世纪医学的突破，那是他讲的。 他说我有一个19厘米到 1.3 厘米的颈瘤，当我小房子烧到21章第三波的时候，在没有吃药和开刀的情况下，我的肿瘤颈瘤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你们看看边上的医学报告，真实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，是真的。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啊！好了，关掉了，不关掉影响大家了啊！他还在放啊？关掉了吗？啊，关了是吧？啊，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，你们一定要笑的，因为你们不笑的话，我以后不讲了。有一个五岁的女儿，一个五岁的女儿，她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五岁女儿，只有五岁，突然呢，这个小女儿呢，一个翻身呢，从沙发上摔到了地板上。这个小家伙很坚强，摔痛了没有哭，然后呢，慢慢的爬呀爬呀，爬到他父亲的面前，狠狠给了他爸爸一个嘴巴，就说：“你是怎么看孩子的？”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现在的人啊，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的。一生走来，你们想一想，我们在别人身上找了多少毛病，恨别人让自己变得这么痛苦。所以我们多少后悔，多少的习惯恶习，都是我们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到毛病，因为我们不懂戒律开始的。学佛就是要修掉自己身上的无明习气，无明就是不明白啊，我们不明白才会犯错误。所以去除执着，消除挂碍，愿意改变你就有希望。一个人不愿意改变，一定会失望。人之所以犯错，在于无法超越自己。有多少人在苦难面前经常说，我做不到啊，明明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，你可以跨出你的烦恼，妈妈我做不到啊，就是自己逾越不了自己心里的障碍，把自己说服了，就是一种悟性的成功。修行能成功的人，就有战胜自我。佛说破除我执，指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执着，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。学佛就是要学做人，做人的人就是要会学佛。学佛学得好的人，他做人一定做得很好，做人做得不好，他佛也学不好。台长教你们，人生要当心与九种人打交道，大家愿意不愿意听啊？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九种人啊，有的人，第一种人是嘴巴里讲得很好听，但是心里呢啊想的另外一套，对你呢可能还暗中要啊对你造成不利的影响，叫口蜜腹剑型的。这种人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对待他呢？看到这个人知道他很厉害，嘴巴一套背后要捅我的，你就微笑倾听。他不管跟你说什么，然后心中就念此灵金吒金吒生金吒，我今为如解金吒，听得懂吗？第二种，告诉你，碰到那些喜欢吹牛拍马的人怎么办呢？你不与他为敌。看见他喜欢吹牛拍马的人，不要去讽刺他。人家说：“哎呀，领导啊，张局长啊，你真好啊！”你在边上不要说：“哎呦。”接下来他就要讲你坏话了。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吹牛拍马，你不要与他为敌，你就笑笑没表情嘛。我们都会念经，心中就念念心经嘛，就好了嘛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第三种， 你碰到了一些人就是尖酸刻薄之人怎么办？这个人讲话非常的尖酸刻薄，讲出来话把你气得半死的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，只要保持距离就好了。看见他过来了，远远的；看见他躲不开了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正好有事就走了，保持一段距离，听得懂吗？第四种，挑拨是非的人怎么办？记住，谨言慎行。他今天来跟你讲话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怎么，哦，你去听他讲，不要讲话。听得懂吗？碰到雄才大略之人怎么办？这个人一跟你一开口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在国际上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你就好好的学习他的优点，不要学他的缺点，虚心学习。如果你碰到翻脸不认人的人怎么办？这个人跟你突然之间翻脸了，跟你闹起来了怎么办？你就慈悲忍辱，哦，心里在想，这个人真可怜啊，翻脸比翻书还要快，这个人像动物一样，有肉吃就这样，没肉吃就咬人了，你心里想，哎呀，阿弥陀佛了。第七种，如果你碰到愤世嫉俗之人，就是骂这个社会，骂这个人那个人，对谁都不好，一开口这个人讨厌那个人，你用什么心呢？用平等心。他说别人不好，你就心中在想，哎呀，其实人应该都很好。他在骂这个不好，你心中就在想，嗯，其实他是误判，其实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应该平等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他在说他的，你心中说你的。在《孙子兵法》当中，这叫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第八个，如果你碰到敬业的人和快乐的人，你用什么心跟他交往呢？用喜舍心。他开心，你比他还要开心；他快乐，你比他还要快乐。他对这个工作很认真，你就表扬他，哎呦，你怎么这么修心这么认真啊。你们知道，当你们嘴巴口吐莲花夸耀别人说你念经怎么念得这么好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精进的时候，护法神在上面都会哈哈大笑，对不对啊？他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的这个媳妇啊，昨天这个跑过来跟我说，我的媳妇啊，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，学了心灵法门，她生孩子了。你知道台长什么表情啊？哦呦，太好了，开心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要学啊。第九个，踌躇满志之人，这种人呢，不讲话，很难过，好像有苦说不出。又有自己很多的远大的理想，好像就是怀才不遇感觉。那这种人你怎么办呢？你尽量用舍心就去劝导他，帮助他，用悲心就是悲悯他的心来对治，这样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智慧。在人间不但要学佛，还要学会做人。太虚大师所说，人成即佛成。